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嘅第一章，以赛亚书嘅第一章。我哋今日好大嘅挑战，因为我哋喺咁短嘅时间之内要讲晒以赛亚书嘅一至十二章。以赛亚书嘅一至十二章，我哋喺未讲到之先，我想先喺引言嗰里边系回应一下弟兄姊妹，要知道究竟而家发生咩事。有啲嘅弟兄姊妹问，点解有啲嘅基督徒会咁激进，或者系而家整个主流嘅我哋唔可以讲主流，我哋只能够话而家系霸占咗传媒嘅声音嘅人，究竟讲紧啲系乜嘢？点解同我哋系传统嘅睇法系咁唔一样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弟兄姊妹，其实经历紧嘅人可能都唔止自己经历紧啲乜嘢，因为喺呢代嘅后生嘅年轻一代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系唔睇历史。如果你上网去打四个字叫做解放神学咧，你大概会知道答案啦。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喺拉丁美洲天主教形成咗一股嘅神学，呢套神学叫做解放神学。解放神学最主要关注嘅系人间制度嘅公平正义嘅问题，例如系贫穷世袭化啦，经济资源嘅集中喺少数人嘅手上啦，同埋系种族歧视嘅问题等等，呢个都系解放神学所要解放嘅对象嚟噶。直再加上人认为系可以靠住自己嘅努力抗争、争辩、奋斗，可以建立一个公平、公义嘅社会，所以你就开始知道点解有部分嘅基督徒嗰个嘅系行动言语系咁激噶啦。但我哋睇翻圣经，我再讲弟兄姊妹喺下半年嘅讲道系好唔啱听噶，同你隔篱弟兄讲声系会好唔啱听噶。但系我讲紧嘅系圣经。是如果你几唔啱听都好，我是好坚持的，我唔会讨你嘅喜悦，我是宣讲緊圣经嘅话语。我是睇緊你话牧师圣经都有多种嘅解释嘅啫，啱，我哋呢个讲法係一个方言嚟㗎。如果圣经可以有好多种嘅解释嘅话，今日我哋就冇绝对嘅真理。我哋知道圣经有好多嘅解释是不会影响了我们最核心的真理和价值观的。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一到十二章，我们提到圣洁的主和这个扩张境界的关系。既然他是圣洁的主、全地的主的话，我们就要去传扬他要我们传扬的信息。这个信息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听、不愿意跟从的。正正因为这样，我们更加要坚持令到上帝面前去刚强壮胆的去宣扬神的说话。所以同你隔壁弟兄姊妹讲声，你要刚强壮胆。在危难当中，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倚靠。以赛亚提到原来人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最容易就是用其他的代替品去成为了我们的倚靠。那位独一的唯一的上帝不成为我们拣选的，反而我哋揀選嘅係佢以外嘅所有嘅東西。以色列人最主要嘅罪係對神冇信靠嘅心。弟兄姊妹，我知道信徒有三個層次嘅。第一個層次係對上帝完全冇信靠嘅心。呢種信徒某程度上我哋唔知可唔可以叫做信徒。聽清楚我講，有啲信徒係完全對上帝冇信靠嘅心。呢種信徒我哋唔知可唔可以稱佢為之信徒，我呢個答案就係將來喺天堂我先可以有答案嘅。第二種嘅信徒係大部分嘅信徒，係會點樣處理呢？神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靠嘅。聽清我講，第二種嘅信徒呢、這個係比較普遍同埋係多嘅信徒嘅選擇，就係、是、神只不過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靠嘅。到我哋用尽咗所有嘅方法，我哋所有人物嘅脉络都解决唔到我哋嘅问题嘅时候，我哋就会去尝试寻找上帝，尝试下祈祷， 所以上帝是成为了我们在危难当中其中一个可以求。你见到全球的方派教会的祈祷会，你就知道全球的方派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用一种心态去面对上帝的。祈祷会再不成为了信徒最主要的聚会的原因，因为信徒根本不相信祈祷。当信徒不相信祈祷，就是不相信这位强上帝是可以求。当我们走到绝路无望的时候，我们才想起原来我可以祈祷。这种是很可怜的信徒。在以赛亚书1至12章，以赛亚要尝试宣告一个信息，上帝不是我们不可以靠那个，上帝不是我们可以靠的其中一位，上帝是我们唯一可以靠的。跟你隔壁弟兄讲声，上帝是你唯一可以靠的。在以赛亚书1章第4节上半节这样讲，他说祸灾是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族类，败坏的儿女。虽然百姓行不义和作恶，在社会上面有欺压和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第5章1到25节，他说祸灾，你们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种是真正的地产霸权，是不是？他会买了以地连地，以房连房，定是一个人都住不晒，但是他就要霸住这个地方。我们中国人有句很绝活的说话，叫做山人霸死地。我们见到的，他祸灾，那些清晨早起追寻烈酒，因酒狂热流连到深夜的人。你见到我们香港兰桂坊就是这些人。我们见到祸灾，那些清恶为善，清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你见到现在香港充斥晒这些人，无论是什么背景，我们见到都是大话连篇的，是宣布了一些虚假的盼望，让我们觉得可以靠，甚至可以是委身于这件事， 是在所不辞的。一瞬间，弟兄姊妹，今天我讲到没了生命危险的，下一个礼拜我不知道报纸头条是不是我的名字代替了邝保罗。现在讲到是很危险的，你不挤上网都危险，挤上网更加危险。我们见到的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产生，他们最基本的罪是依靠自己，没有依靠上帝。弟兄姊妹，搞清楚核心问题，搞清楚核心问题。我们见到有些人，你今天听到的时候你会拣选你自己喜欢听的，但我想你清楚的去理解整篇讲章里面，你不要跟我断章取义。在整个讲章里面，你要很清楚地见到是神所看到的问题和你看到的问题，神的解决方案和你解决方案是背道而驰的。他提到的一章第四节下半节，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背向他，与他疏远，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你见到的，他们没有依靠耶和华，他们所仗赖的反而是不可胜数的。因为我们仗赖的是不可依靠的东西，既然不可以靠，我们就要搲得更多，我们觉得搲得更多就越有安全感，越多就越有安全。但是不可靠加不可靠再加不可靠再加不可靠的结论都是不可靠。你看看以色列民依靠的是什么？他们的粮食，他们的食水，他们的勇士，他们的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长老，50夫长，尊贵人，谋士，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有通灵的，有权势的，甚至先知是所依靠。弟兄姊妹，依靠先知都是一个错误来的，因为我们除神以外是别无依靠的。今天有人会依靠先知，问下先知究竟上帝想我做些什么，连这都是错的。对不起，因为我们的依靠是唯有耶和华，耶和华不是我们众选择当中其中一个。阿哈斯王就被称为不可信的城市的象征，这个皇帝代表了是不信神的一个表表者。他的罪 基本上就认为神是不可求。他的罪就是信心的错字放在人放在自己的身上。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被形容为骄傲的狂妄的，在三章十六节到四十一节。因为原来人倚靠上帝的原动力是来自什么呢？是来自骄傲。人不肯接受上帝，人不肯倚靠上帝，是因为人认为自己可以人定胜天。但是知道解放神学到今日仍然成为很大的争论性，人是不是可以成为公义的化身？人是不是可以替天行道？人是不是可以施行公义和公正的审判？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来的。人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可以是不择手段？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在我们历史上面，在天主教最黑暗的时代，我听清楚我说的弟兄姊妹，是天主教啊，基督教那时候未出现。天主教最黑暗时代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其次是用十字架杀紧的是他敌人的命，公义之师是他们的称号，但是确实是要铲除异己，霸占耶路撒冷。在这个历史，当你看历史的时候，你会知道日光真是无新事，怎会有人可以自夸地现在做一些很新的事呢？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是目中无人，那种的自大狂妄，你很清楚见到他以为自己在做新的事。但是当你看看历史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人喜欢高举自己，但是不愿意高举这位的上帝。但是先知就提到一语中的就讲紧，人是不可靠的。同你隔篱弟兄讲啫，人是不可靠的。牧师，这个真理不用你讲啦，我望我老公就知啦。明明话今朝睇完波翻嚟煮早餐俾我食嘅，点知翻到嚟冇晒心情，因为巴西输咗，系咪？你望下你隔篱嗰个人，你望下佢。你望下佢系咩咁巴闭呢？可能佢权倾全国，可能佢家财过亿，可能佢一句说话可以令你人头落地。但系以赛亚话：你们不要倚靠世人，他只不过鼻孔里面有气息，算得了什么？三分钟唔呼吸，咩人都会死。有乜咁巴闭呢？以赛亚讲嘅系真话。我哋今日惊恐一个人，我哋今日去崇敬一个人，因为我哋觉得佢有啲乜嘢。但系以赛亚话，只要佢两脚一伸，其实佢有啲咩呢？如果上帝要佢死，系谈何容易啊？弟兄姊妹，今日难听嘅地方就喺呢度。我哋必须要知道，除神以外，冇任何嘢係值得我哋倚靠。但係要出嚟搞运动嘅人，要出嚟搞好多嘅人，必须要自我膨胀。做艺人都係艺人必须要自我膨胀，喺舞台上面嘅必须要自信心爆棚嘅人。我係最靓，我係最靓，全世界最靓係我，先至会去参选嘅。想清楚，唔会一个女仔话我全世界最丑，我去参选香港小姐嘅，係都要参加亚洲小姐啦。你好明白呢件事嘅，弟兄姊妹。人係嗰种自我嘅膨胀，自我陶醉。以赛亚就话神以外嘅冇真正嘅安全。相反，呢啲嘅安全，呢啲嘅嘢係一个安全嘅假象嚟。信靠嘅对象绝对係重要嘅，因为影响咗我哋嘅行为，影响咗我哋嘅永生嘅盼望。以赛亚就提出了今日人只有两种的选择，有两个很象征性的人物，一个就是亚哈斯，一个就是希西家。亚哈斯是代表了一切不信的人，他不信那个可信靠的上帝，带来了整个国家陷入了这个上帝的惩罚当中，万劫不复的一种的景象。但是希西家王在37章和38章里面就提到，因为他的信靠的缘故，得以从亚述入侵的当中被拯救，而且他患了绝症的当中得着医治。信靠神的人会有神迹在他身上产生，信靠神的人 在你身上要行一条蒙福的道路，信靠神的人，神要成为他真正的保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着什么？我们要苦心自问，当我们是要没有一切之后，你就开始明白，今天我们不能够去涵盖那章的圣经。其实1至12章里面，以赛亚提到，为什么上帝会容许以色列国被亚述所灭？是要以色列人学习一样东西，在你什么都没有之后，神是你唯一的依靠。但是要这么大的代价才学习你的功课的话，实在太可怜了。弟兄姊妹不要等到我们什么都没有之后，才觉得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反而在我们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坚持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同你家人弟兄姊妹说，神是你唯一的依靠。以赛亚提到他见到这位的上帝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面，他的衣裳是垂下，他的荣光充满了全地，他是我们信心的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他是我们的护荫的唯一的来源。他虽然高高坐在宝座上面，但他却住在石安的当中，他是完成了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的应验这个应许。他不撇下他的选民，纵使在艰难的当中，在这个遭受审判的时刻，神没有撇下他的选民，随时的要成为他们的拯救和他们的帮助。只有他才是我们的力量和拯救的来源。以赛亚在写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是有感而发的，用一首诗歌去赞颂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为什么用诗歌？诗歌太丰富了，有时我们文字太贫乏了。他用诗歌去表达，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了我的拯救。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他才是你们所当怕的，所当惧怕的，当畏惧的。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可以权力很大，我们见到有些国家的军事实力很强，我们会惊恐，我们会惧怕。但是以赛亚说，当你与这位圣洁的主相遇的时候，你知道你唯一可怕的，你唯一可敬畏的，就只有耶和华。人算得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人是很重要的，人是很夸张的，很值得我们去赞赏的。特别这个自我膨胀，什么都讲在我的世代的里面，这个的我的世代是我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以我为尊，一切以我为始，一切以我做开始，一切都是我是中心。但是这一刻神说，我们要撇这一切，唯有同这位圣洁主相遇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何等的渺小，上帝何等的伟大。他才是我们唯一可以敬畏的，所以鼓励我们我们信靠的对象只有耶和华。如果这样的时候，在总结部分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要处理。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以赛亚的时代的整个社会结构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很不一样。一时间我们要讲一些例子给你知道。在以赛亚的时代，只有君王、有官，这些是有权有势的。但有财主亦都有地主，这些是有财力的人。当地主和财主能够不赚到尽的时候，所以你见到申命记的律例里面讲得很清楚，当你在和场收割的时候，你放了落架车上面，架车一路行，你要记住以前那些车辘是一路行，那些路是不平坦的，所以车是顿得颠簸得很紧要。在车上面的割落来的是收割的那个的收成的东西，是可以不断沿途跌落地下的。律例就说你不要落地去执这些啦，等它剩下来做什么事呢？在路德记就见到路德怎样生存的，同南俄米回去自己的祖国的里面，冇田冇地点生存呢？就是跟随呢啲收割嘅人嘅车尾，当佢呢啲嘅係收成嘅东西跌落嚟地下嘅时候，佢就去執拾呢啲返到屋企以能够养生之用。耶和华係叫赚钱嘅人唔好赚到咁尽，手指留啲罅位，让社会变贫穷嘅人可以得着温饱。嗱，呢个最基本嘅嘢。最基本嘅嘢。 贫穷人得着温饱是最基本的事。我们见到当为官的人、执政的人能够有一些好的政策实施的时候，让是老有所依、民有所依，个人能够温饱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就是行紧公义，做生意的人没有呃称，行紧公义，行紧公平。公义是由执政者彰显出来的，公平是由做生意的人彰显出来的。当执政者和做生意的人去结盟，产生了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宗教界的人士，即是说祭司和利未人，就必须要出声。但是万一如果祭司和利未人不肯帮助平民老百姓出声去劝谏当时的执政者的话，他就是和执政者是勾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先知就出现了。弟兄姊妹，先知不是在太平盛世出现的，先知是在国家、当政府、当那个的执政者和这个的是财主的人勾结，产生了不公平、不公义，整个社会的利益倾严重倾侧的时候，先知就出现，先知成为了社会的良心，所以先知的说话是不啱听的。先知必然是必死的，因为他是冲着执政的人而说话，冲着当时宗教界的人士说话，冲着有财势的人说话。所以你就开始明白，我很难接受最近的先知运动的原因就在这里。我是看不到这个先知运动是这样产生的，我见不到先知的信息是难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以赛亚这个的整个社会结构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产生、社会倾侧的现象出现的时候，首当其冲就是无权无势的孤儿寡妇。如果你睡着觉的话，记住现在我讲现在了，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现在香港的问题就是一面倒的，就是认为穷人是受欺压的，有钱的人是欺压人的，定了角色了。当定了角色，有些人怎么做都是欺压人的，就算他做慈善都是扮嘢嘅啫。穷人不做嘢都是啱的，都是应该受保障的，因为他是弱势社群。弱势社群这四个字就很严重的了。什么叫弱势社群？从来没有人定义过的，只要有人说那些是叫弱势社群，这个社会就不敢出声的了。这个社会现在其实严重倾侧到什么地步啊？努力赚钱的人就是坏人，有多几层楼那些就是地产霸权，是吧？买多几块地那些就是霸权来的了。穷人没有做那些，其实必然是被受害的。你就开始明白这种是另一种倾侧，但是讲这些说话的人是很受欢迎的。我这样讲的时候一定被人围殴的。你又再看看，如果你睡着的话，我现在不讲现在了。我刚刚在礼拜我飞去加拿大，我礼拜四早上回来，其实我在加拿大停留的时间不够，我坐飞机来。加拿大我很熟悉，弟兄姊妹。加拿大和欧洲和澳洲是什么国家呢？是民主的国家。这些民主的国家，你看看，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我支持民主的，但是我们不要一面倒的将民主神话化。我们被神话到什么地步啊？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唯有有民主才有将来，唯有有民主才有明天，这个是很恐怖的、很恐怖、很恐怖的谎言来的。你看看欧美现在经济一蹶不振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一，不是唯一原因。民主就必然会走向什么呢？福利主义。你看看 咪冇人话过俾你听嘅。福利主义就必然走向重税收，系必然噶。咪钱喺边度嚟啊？系咪？钱喺边度嚟？政府唔会无端端有钱噶。你就开始知道点解必然系福利主义啊？因为参选嘅人攞你嘅钱派得越多出嚟，就越受欢迎，系咪啊？你谂下，如果下一届有冇人出嚟参选话？老人家所有都会派四千，由二千变四千，哇，好受欢迎哦、啊！所有女士一生仔有两个月有薪产假，哇，好受欢迎哦、啊！所有男士将会有六个星期陪老婆，哇，好受欢迎哦、啊！边个俾啊？边个俾？嗱，但系如果佢嘅对手话，喂各位咁样落去，我哋香港会倾家荡产啊，所以唔得，老人家嘅二千而家要缩到变成一千。OK， 而家嗰个嘅产假一个月变成咗一个礼拜，陪嗰啲嘅老公陪产嘅日子变成一日，你睇下你最后尾边个被选出嚟，一定系派饼嗰、那个。所以你明白民主必然会走向系福利主义，走向福利主义之后，钱边度嚟嘅就重税。我去到加拿大个咩国家咧？系平均贫穷，叫均贫嘅国家。但系贫穷得唔错噶。每个人有一层楼，有个车，生仔一年假期，一年啊，有薪假期啊，一年啊，听清楚。老公陪老婆，如果你老婆生咗 BB， 老公有一个月嘅假期陪你老婆。所有医疗免费，澳洲都系。我去澳洲见到个姊妹，佢话：，哎，今次真系好着数啊！点解？入到去，佢將我套康咗之後，抄咗嘢出嚟，到一蚊都唔使俾。咁開始問，點解會唔使俾錢嘅？因為加拿大嘅税收係35%，你賺100蚊，35蚊係納税嘅，均貧就咁解啦。跟住仲未計銷售税喎。你初初在加拿大買嘢好唔慣㗎，欸10蚊喎、哦、10蚊加幣、欸、算啦唔好諗啦買啦咁啊。點知俾錢嘅時候係11.2。佢點會數一個二個明明寫10蚊，有 12% 係銷售税呀。冇話俾你知呀，我哋係呢個價錢之後先加税呀。欸返中國都有銷售税嘅，知唔知呀？不過加咗落去啦，你唔覺係咁㗎嘛。個情況點解税收咁重呀？福利好啊嘛！加拿大政府宣布，各位国民，你哋嘅 MPF 已经俾我哋使晒啦。我开始问，政府可以使晒国民嘅 MPF， 公唔公义？公唔公平？弟兄姊妹，而家我唔系讲紧圣经啦。如果仲瞓紧嘅话，咦，圣经有讲呢样嘢咩？喂！我想你思考一个问题，当圣经那个社会环境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原则都是一样的。当欧美这些的民主福利国家的开始的时候，你开始问题要问，努力赚钱的人原来要补贴那些不做事的人，抽重我的税去补贴那些不做事的人。你知人类历史里面由农业社会去到工业革命，弟兄姊妹，我哋唔睇历史就出现问题。由农业社会去到工业革命有呢个资本主义出现。资本主义如果好听嘅就係简单嘅推动人做嘢嘅就係咩？多劳多得。係咪简单嘅正面咁讲。如果简单嘅负面咁讲係出自一个字嘅啫，仲快。资本主义嘅动力係嚟自同你隔篱弟兄姊妹讲声贪。好难听啊！呢、這个系咪？好难听啊！贪就所有嘅奖励计划都系从钱而嚟噶，因为我贪钱，所以我就去努力做嘢啦。因为个奖励就越多，呢个系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走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发觉唔系多劳多得啦，因为你会发觉有好多嘅工具俾你赚钱啦。呢、這个工具俾你赚钱，原来唔使做。就好多钱㗎，可以只要你喺低价嘅时候买入一层楼，等佢一升嘅时候你就发达啦。当你有第一桶金去炒股票， 你就唔使做啦。你眼光獨到嘅話，你就喺股票市場賺咗好多錢，你唔使做啦。有錢嘅人開始越有錢，貧窮嘅人點做都追唔上。個社會就開始越嚟嘅資源越嚟越傾側啦。喺呢個傾側嘅過程嘅裏面，其實賺錢嘅人冇罪嘅，投資賺錢嘅人冇罪嘅，打工賺錢嘅人都冇罪嘅。要平衡呢樣嘢，就要靠咩啊？政府，政府嘅政策就要平衡呢個嘅社會嘅不公平嘅事情。而家恐怖就係呢度，恐怖就係我哋唔係要問個政府，我哋反而覺得你努力賺錢係罪嚟嘅，係咪？反而我翹埋雙手唔做嘢，我攞福利嘅時候唔係罪，因為我係咩啊？弱勢社群。我喺加拿大見到一班大學生話俾我聽，牧師你知唔知道我哋而家大學生可以有一班嘅人三五成群畢業之後攞失業救濟金，喺海邊租間屋。哇！我香港人聽到話海邊租間屋，喺加拿大海邊租間屋係最窮㗎，你記住，因為揸三個鐘頭車，渺無人煙，乜都冇 ，seven eleven 都冇嘅地方，喺嗰度生活，飯可以唔食，最緊要食大麻。是鐵一般的事實啊！我想講，政府都冇辦法。後來政府就話：不如咁啦，我哋叫啲大學生，如果真係要攞我哋啲福利嘅話，出嚟做翻啲社會服務啊！嚇咩啊？社會服務令啊！我話人權好大㗎喎。OK， 你又唔敢講一講下啫，都唔敢實施，人權太大啦。你睇下美國做醫生嘅人，行醫三個月就唔敢做㗎啦。点啊？因为第四月赚嘅钱全部俾政府啊，所以第四个月揾唔到医生啊，你嘅医生走咗噶啦。去咩咧？就去无国界嗰度做义工啊，嗰度做义工啊，嗰度做。点解美国人咁中意做义工呢？因为佢赚够啦，所以佢做义工。再赚系帮政府赚嘅，咁不如唔好赚。呢个制度系唔鼓励人赚钱噶，多劳系别人多得。嗱，有冇咁恐怖啊？你多劳系别人多得，咁就唔好做啦。咁究竟公唔公平，究竟公唔公義呢？嗱，第一次我想問咁嘅情況底下，究竟公唔公平，究竟公唔公義？努力賺錢嘅人，如果你要補貼喺社會裏面唔做嘢嘅人，究竟公唔公平，究竟公唔公義？我親眼見住我個朋友喺澳洲好辛苦賺錢，啱新移民，生下一個，生下一個，生下一個，生下三個。嗰時澳洲嘅政策話，如果你生夠三個，送架車俾你。所以佢努力生第三個。跟住我過咗幾年之後去澳洲探佢，話：，唉，以樂啊，而家我冇做嘢啦。嚇，咁點啊？我第一讀埋書添。嚇，仲有錢讀書噶？呢度福利好好噶，我唔做嘢加埋讀書嘅津貼咧，仲高薪過我以前做嘢啊，陰公。咁你做唔做呢？我話：嘩，咁啊，哎呀，我年紀太大，如果唔係我嚟都生三個啦。仲有冇人做嘢？弟兄姊妹，究竟又公唔公平？究竟又公唔公義？當美國華爾街搞到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呢班嘅大鳄今日仲可以出18个月粮、24个月粮、36个月粮嘅时候，公唔公平、公唔公义呢？你啲财产已经俾佢 cumulator 咗啦，蒸发晒啦，佢仲合法地出粮，心冇歉疚，你破产你嘅事，因为我冇逼你去买嘅，系你自愿去买嘅，你边啲人会卑鄙啲？中國是不合法攞你錢，美國是合法攞曬你啲錢。咁邊個公平邊個公義呢？你開始要問呢個問題嘛，弟兄姊妹。香港人太過冇國際嘅視野，我淨係睇香港，我淨係睇香港，我淨係睇香港嘅時候，喂，唔好再俾人欺騙。咩叫公平公義嘅時候，喺呢個世界上面唔係咁簡單嘅事情嚟㗎。我舉咁多個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你心裏面要諗下啲嘢。嗱，我冇答案嘅時候，我俾你諗下，你想清楚，究竟咁係咪叫公平？咁係咪叫公義呢？ 当我哋见到社会整个社会系咁不公义嘅时候，咁我应该点办呢？耶和华说：你们好多嘅祭物于我何益？不要再献无谓嘅供物了。香是我所憎恶的，我不能够容忍行恶又守严肃会。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算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手玷满了血。当一个人一边行恶，行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的宗教行为不能够讨神喜悦的。当你挟住做政府公务员，朝朝去教堂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我这个圣经是讲得非常之清楚的，基督教不是一个你可以犯了罪之后可以做一些行为去弥补的一个宗教。上帝是不能接受一个人在不断行不公平不公义却不断向他献祭，上帝是不会受贿赂的。跟你隔壁弟兄说，上帝不会受你的贿赂的。上帝呼吁什么事情？上帝这个先知呼吁什么事情？弟兄姊妹，我要回应的是，你要知道现在在香港来讲，这篇道是不啱听的。你想想，社会这么不公平这么不公义，整个社会倾侧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出去示威，我出去游行，我要改革这个社会。弟兄姊妹，我没说这些不应该做。我重申啊，不要跟我断章取义啊，我从没说过这些不应该做。但是个问题是，我们要再思考多一样东西。究竟我们是不是带着整个社会一个错误的期盼呢？制度的改变是不是可以真的能够带来绝对的公平和公义呢？我告诉你，圣经一语中的告诉你，最严重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不是个制度，是跟你隔壁弟兄姊妹说，是人。他说什么？你们要洗涤，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恶行，要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帮助受欺压的，替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不要断章取义，弟兄姊妹。在这么倾侧的社会里面，我们才特别要帮助那些孤儿寡妇。你要知道，在社会完全倾侧之后，神要求他的选民要做的事，这个叫补救啊，明白吗？不是平日冇嘢都要去为孤儿寡妇去抗争，因为佢咩？佢弱势社群。好嘅，呢个不公平、不公义嘅事情嚟噶。如果你无端端去帮助孤儿寡妇嘅话，除非佢哋真系被剥削，佢连啖饭都冇得食，系咪咁样？你要问呢个问题啊！我哋开始要严重嘅就系话，原来人喺任何嘅制度底下都可以系大奸大恶嘅。你唔系嘅话，法国前总理而家点解俾人拉啊？你去意大利望下，而家意大利嘅总理系一个好恐怖嘅人。佢点解佢喺度贿选？点解做咗总理？一做总理之后有免死金牌，佢人整个意大利就唔可以拉佢同告佢，佢系免负刑事罪行嘅刑责。我喺度意大利拍《意留中》嘅时候，我个导游，我侧边所有人都讲尽佢坏话。弟兄姊妹，民主的国家，意大利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可以解决啲问题咩？解决唔到啊！千祈唔好俾个假象我哋身边嘅人。但我唔好话我哋唔争取，我哋要争取民主，但系唔好过分地话俾人知，原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个系大话，呢个系谎言。真正能够解决人问题的是人里面的罪必须要承认悔改来到上帝面前，是不是？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的。因为人在任何制度和规条的当中都可以想尽蛊惑来行蛊惑的。你想是不是？公司放五点，没说四点九不准洗手，我是五点先打卡走，但我四点九已经预备走，是不是？人心的诡诈就在这里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如果相信制度可以带来社会改变是没错的，但是制度并不是完全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问题不在制度那里，问题在人那里。人不改变的话， 任何制度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到解决方案第二，如果神是我们唯一依靠的话，神是为国家城市大发热心，我必反手对付你，随尽你的杂质，我必回复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回复你的谋士如 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唯有上帝大发热心出去成就这件事，不是人可以成就的事。今天我们认为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付出，所以得到一切的事的时候，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依靠着自己。如果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的话，你要知道是很不啱听的说话。以上有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锡安啊，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必至于消灭。制度改变之后，如果人离弃耶和华的话，他的结果都是消灭。弟兄姊妹，今日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的话，神是会为到我们的国，他的国家，他的城市去大发热心。我们有时以为我们会热心过上帝，你明白吗？因此有时候我在不断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很心急，我觉得有什么方法再可以快一点，有什么方法可以再快一点的时候，其实某程度上 有时候可能我会心急过上帝。弟兄姊妹，难道上帝不心急过我？难道上帝不心急过你？难道上帝不疾恶如仇过你和我？如果上帝是圣洁的主的话，他一定疾恶如仇过你和我，他一定更加热心过你和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因为我是唯一的依靠，所以我不靠自己，我不做事，你以为上帝真的会做啊？其实这句话就反映了我们不相信上帝是可信和可靠的。第三，如果上帝是我们唯一可依靠的，他必施行审判。耶和华兴起诉讼，站着审判万民。耶和华必审问他国中的长老和领袖，他以公平的灵和焚烧的灵洗净锡安的居民。唯有万军耶和华因公平显为崇高，神圣的上帝因公义显为圣。人比上帝更心急，我们觉得我们出来要替天行道，我们出来要做审判的，我自以为义的，我要审判万民，我指出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不义不公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想问哪个人是可以绝对公平和公义的？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争取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但是唯有 你要知道，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就会认为神是不可靠，不如上帝你不施行审判，不如我做吧。弟兄姊妹，上帝说你要忍耐等候，真正能够施行公义审判的那个是我，不是你。如果神是我唯一的依靠的话，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跟你隔壁弟兄说，神是你唯一的盼望。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到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的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乜都不做，我们要做，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勤奋，我们要争取。我再说，我们不是乜都不做，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勤奋，我们要争取，但是不要带给这个世界错误的盼望。真正能够在地上施行公平公义管治万民的盼望，是在再来的基督的身上。唯有上帝，唯有这位主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秉行公义的那位，唯有这位主耶稣基督真的能够在大地做万民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一刻才真正带给地上绝对的公平和公义。没有人有能力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绝对公平公义的国家。不要带给人 錯誤嘅期盼，但不等於我哋唔做事。聽得清楚我講嘛，弟兄姊妹，我仍要繼續要做，仍要繼續努力去爭取，仍要繼續去參與，但係唔好帶俾我哋身邊嘅人錯誤嘅盼望，亦都唔好讓人將盼望放喺我哋嘅身上，亦都唔好將你嘅盼望放喺別人嘅身上，因為人是不可靠的，唯有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当这样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人会令你失望，因为你没有期望过去。这个世界在你家庭里面做仔女的，你家何来有真正公平公义啊？你老豆几好都好，都没有真正公平公义啊！我讲给你听，你阿妈几好都好，都没有真正公平公义啊！为什么？因为太好了。好人是没有公平的，原来公平公义的人是很严谨才得的，好人是得爱的。不要吃饭，吃饭之前不要吃林婶嘢啊，吃块饼干得唔得啊妈咪？哎呀，半块啦，呢啲咪叫好人咯，系咪啊？何来有公义啊？你讲咗啦，唔可以食，跟住又可以食，跟住个细佬话：，咦，家姐食得，点我唔食得？你啊，唔食得啦，家姐食咗，你唔好食啦，唔准食啊，走开饭啦。点解家姐食得我唔食得？头先未开饭嘛，而家开饭啦嘛，而家开饭点解唔食得？我食咗唔食饭得唔得啊？食饭就食饭，唔准食。咁你个仔就喊，唔公平，家姐食得我唔食得。是咪？哎呀呀，算啦算啦，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食你又唔系喎，正正因为人唔可靠，我哋先要有制度啊嘛，系咪？制度系边个執行嘅咧？系人。制度可可靠又点咧？人不可靠。电脑可靠噶，你输入咁多就咁多噶啦，但输入嗰个错咗啊嘛，系咪？所有嘅意外都系人为噶啦，大部分点会系有事嘅啫？正常是没事的，想清楚弟兄姊妹，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最核心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人核心罪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将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唯一可以靠。阿们。让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洗涤我们的心灵，来到主的面前，真的跟主说，主啊，我要放低一切，你是我唯一依靠的位，你是我唯一信靠的位，你是我唯一盼望的位，你是我唯一等候施行公义公平审判的那位，你是我唯一是你要彰显出，能够将大地彰显出公平公义，你要兴起公平的审判官的位。原来就是盼望都在神那里，请一同起立。